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省思了人工智能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敦促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来规范其发展和使用。梵蒂冈博物馆连续3个星期六设立专门线路，帮助参访者去发现在艺术作品中描绘的圣诞场景。新科技必须始终指向对和平与公共利益的追求，并为个人和团体的整体发展服务。教宗方济各在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表达了这一期许。他敦促全球领导人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要为人类友爱及和平大业效劳。这篇世界和平日文告以人工智能与和平为主题，全文已于12月14日公布。第57届世界和平日将于2024年元旦庆祝。教宗指出，新科技给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革新，众人应关注这些新科技的伦理幅度。教宗也强调，科学和科技的任何进步本身就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这些进步要是有助于改善人类社会的秩序，促进友爱共荣和自由，那么就能增进人类的福祉，促成世界的转变。另一方面，科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数字领域的发展，给人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其中一些或许会对我们的生存带来风险，危害我们共同的家园。文告指出，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或科技创新是中立的。作为全然的人类活动，人们发出的指令反映出那些受到时代的个人、社会和文化价值所制约的选择。同样的，人类的产品也是如此。正是人类与周遭世界互动的方式取得的成果，始终具有伦理幅度，与所有设计体验、引导产品达成特定目标的人的决策密切相关。这也应用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在基础技术之外，其影响不仅取决于设计，更取决于其拥有者和研发者的目标和利益，以及应用的场景。因此，我们不能预先推测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人类的未来和万民的和平做出有益的贡献。唯有当我们展现出自己有能力、负责任并尊重人性基本价值时，才能得出积极的结论。教宗所指的人性基本价值涵盖了包容、透明、安全、平等、隐私和信赖。因此，需要成立一些负责研究新兴伦理议题和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机构。我们有责任拓宽视野，把技术科学研究导向对和平与公共利益的追求，为个人和团体的整体发展服务。假如科技发展非但没有促使全人类生活品质的提升，反而加重不平等和冲突，那么这些发展绝不可算是真正的进步。教宗指出， 人工智能带来的诸多挑战，牵涉到人类学、教育、社会和政治的层面。教宗举例解释道，某些设备能在文字上制作出语法和语义一致的成品，但这并不保证它们是可靠的。当人工智能被用来助长不实讯息、发布假消息，导致对传播工具的信任度降低时，这便制造出严重的问题。滥用这些科技的情况也会造成其他负面后果，例如歧视、干预选举、对社会的监控增加、数字世界的排斥现象，以及个人主义日益加剧等等。这一切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接着，教宗提醒要当心民主社会及和睦共处所面对的危险，即人工智能背后的科技至上态度，以及对人类无限权力的追捧。借由鼓吹通过科技克服所有限度，痴心妄想要掌控一切，我们恐怕会对自己失去控制。教宗表明，人工智能引起了迫切的伦理问题，包括歧视、操控或社会控制。比方说，信任那些把人群分类的自动化程序，运用无孔不入的监控或社会信用系统，建立公民的等级排序，这会对社会结构造成深远的影响。不该让算法来决定我们如何理解人权，把怜悯、仁慈和宽恕的基本人性价值搁置在一旁。教宗强调了这点，并提出新科技对职场的影响。关于将人工智能应用在武器上的议题，教宗表示格外担忧，特别谈到致命自动武器系统，指出精密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危险。最先进的科技应用不该被用来助长靠暴力解决冲突的做法，却要为和平铺设道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教宗表明，人工智能可用于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在农业、教育和文化领域引入重大创新，提高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水平，增进人类手足情谊和人际友爱。文告也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年轻世代的教育带来的挑战，因为年轻一代成长于科技普及的文化环境。为此，教宗强调，迫切需要教导青年善用人工智能，以培养批判性思考为主要目标。基于上述种种，教宗敦促国际社会携手致力于通过一份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遍布全球范围，因此除了各国政府有责任在国内加以规范，国际组织也能发挥关键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执法方面促成多边协议并予以协调。教宗最后总结道，我在新年伊始祈愿各式各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要加剧当今世界现有的不公平和不公义情况，却要帮助终止战争和冲突，减轻我们人类大家庭所遭受的许多种苦难。最初描述耶稣诞生的场景要比800年前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在格莱奇奥搭建的第一座马槽更早。的确，早期基督徒已经在庆祝上主降生成人的奥基，而最早的马槽之一则源自于第四世纪的一个石棺上的浮雕，它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内。浮雕上的画面有马槽中的圣婴，还有牛、猩猩和童真圣母玛利亚。梵蒂冈博物馆设立圣诞专门线路，参访者可于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六参加这段行程，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开办这样的活动，并于12月9日、16日和23日举行。该博物馆教宗藏品教学活动办公室主任爱德华兹修女说明，这条参访线路面对所有人，带孩子来的家庭、游客、朝圣者以及不同情况的残疾人。修女解释说，圣诞专设线路于去年开始，事后反应非常好，大多数的参与者表示这段行程对他们准备圣诞节有很大帮助。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儿童对马槽人物的热情反应，有的孩子说他们第一次看到圣经叙述的耶稣诞生的情境。这段行程确实是一项浮传的作品。在这段圣诞专门线路中，除了古老基督信仰艺术外，许多都是美术馆的杰作。在这些作品中，14世纪巴尔托洛的牧人朝拜圣婴引人注目。爱德华兹修女解释道，在这画作中，上主不是躺在马槽内，而是裹着链布躺在石棺内，圣母则身穿着黑色长衣，好似在举哀。画面上有十字架的影子，因为无主降生是为了世界的救赎而死。因此在这幅作品中有喜乐也有哀伤。圣诞专门线路来到了挂毯城猎廊，那里有另一幅牧人朝拜圣婴的珍贵作品，它出自拉斐尔学派，16世纪在布鲁塞尔的挂毯作坊制成，画面的场景亲切温馨。爱德华兹修女说，圣若瑟将耶稣圣婴指给来访的卑微人，牧人们则给圣婴带来了简单的礼物。基督的光充满整个马棚，它是光源，正如圣若望福音中所说的，它是世界的光。这段圣诞朝圣之旅的艺术之美在西斯丁小堂达到了高峰，帮助我们进入圣诞的奥迹。修女提醒道，许多个世纪前，圣方济各第一次以真实或艺术上的圣诞表演帮助我们了解基督诞生的事实。从那时起，艺术家们设法将我们带到马槽前，透过他们的杰作醒思和瞻仰福音技术的奥迹。爱德华兹修女的话值得我们反思，她说，瞻仰梵蒂冈博物馆的艺术作品，我们也成了参与者，不再是降生奥迹的旁观者。如此一来，我们要询问自己，若我们是那些牧人，是前去朝拜的贤士们，我们会怎样做？修女最后表示，借着艺术，上主诞生的事件真实地进入我们的脑海和我们的内心，这有助于使这奥迹不仅成为我们信仰的，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介绍1684年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 Fretta Maggiore 意大利作曲家音乐教师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的 C 小调暗魂曲。奉献咏主耶稣基督 Domine Jesu Christ在一般的弥撒中属于变化部分，因为追思弥撒中 歌唱部分都是祈求上主拯救亡灵免罪忧苦的意念，因此与其他变化部分一样，实际上的意义是不变的。奉献咏属于进行曲类，圣咏团以歌咏的方式来诠释奉献礼仪的意义，在第四世纪时就已经由地方教会开始倡导，于第六世纪时推行于整个教会。安魂弥撒曲中的奉献咏中保留了一段古曲答唱形式的独唱小节，就是牺牲与祈祷 Ostias et Preces。 因此 Mozart、 威尔第等历代作曲家们的安魂弥撒曲中都遵照传统评歌的习惯，以独唱来担任这一段经文的演唱。受赞颂的上主，我们向你奉献牺牲和祈祷，求你悦纳我们今天为亡灵举行的追念祭。上主，求你让亡者从死亡走向永生，正如你从前许与亚巴郎及他的子孙。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弥撒曲的奉献咏，主耶稣基督 Domine Jesu Christe 和牺牲与祈祷 Ostias et Preces。
Domine Jesu Christe。
安魂弥撒曲中的欢赞曲 Sanctus， 歌词的意思是邀请诸天圣神与普世教会一同欢呼赞扬天主光荣。因此作曲家们在普通弥撒中都以非常光辉庄严的音乐谱写普天地同声赞颂的欢赞，但是在安魂弥撒曲中必须表达追思哀悼的意念，所以通常都是采用比较庄严平缓的方式来谱写。让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安魂曲的圣哉经 Sanctus。在弥撒中 Agnus Dei 是一种祈祷文，是教友向天主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祈求和平。据说这是由叙利亚教宗塞尔吉乌斯一世引入弥撒中的。在分发圣体前，神父会引用若望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原文向教友展示圣体，并念出Ecce Agnus Dei, Ecce Guitolit Pegata Mundi，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Agnus Dei 的拉丁文意为上主的羔羊，在基督教神学及古犹太教中都以耶稣基督作为为人类赎罪的祭品的理想角色。这个比喻源自于古犹太教在逾越节时屠宰小羊，将羊血涂在门户边上的祭献仪式。在安魂弥撒或丧礼中 Miserere Nobis， 求你垂怜我们，将会更改为 Dona Eis Requiem， 赐他们安息。 Dona Nobis Pace，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将会替换为Dona Eis Requiem， sempiternam， 赐给他们永恒的安息。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安魂曲的羔羊赞 Agnus Dei。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